感谢主给我们再一次机会能一同聚集在他的面前，
感谢主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聚集在他的面前。
每一次我们这样的聚集，我们实在要感谢主，
每一次我们这样的聚集，我们实在要感谢主，
因为这样的机会实在是难得，
因为这样的机会实在是难得。
请我们看几处的圣经，
请我们来看几个地方的圣经。
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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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
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二十二节，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二节。
为着节省时间的缘故，我就请弟兄用广东话念了。
为着节省时间缘故，请大家听我用广东话读。耶和华小如摩西说，你若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以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做夹毛点灯的油定作高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以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做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要用造价木作一柜，长二爪半，宽一爪半，高一爪半。要里外包上精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脚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造价木作两根杆，用金包裹，要把杆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杆要常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精金作施恩座，长二爪半。宽一爪半，要用金子取出两个基路柏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作一个基路柏，那头作一个基路柏。二基路柏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柏要高飞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柏要脸对脸照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如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我们再看民数记第十章，
我们再看民数记第十章，
从三十三节念到三十六节，
从三十三节读到三十六节。
民数记第十章，
民数记第十章，
以三十三节念起，
从第三十三节读起。
我就用国语念，弟兄就不念广东话了。
请大家听讲，你用国语读。
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把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最后我们再看约书亚记，
最后我们再看约书亚记，
我们看第三章，
我们看第三章
第一节到第六节，
第一节到第六节。
我先念国语，然后我的弟兄就念广东话。
先读国语，再我们再读广东话。
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 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又贵，又见祭司利未人排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又贵去。只是你们和又贵相离，要量2000周，不可与又贵相近，是你们知道所当守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想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又跪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又跪在百姓面前前头走。
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集城，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到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爪，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
请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已经把你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现在我们求你圣灵点活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送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心灵的最深处，变成我们的灵和生命。主啊，我们实在愿意你能完全得着我们，我们也能完全得着你，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这一次我愿意与弟兄姊妹交通一件的事，
这一次我愿意同弟兄姊妹交通一件的事。
这一件事在圣经里面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这件事在圣经里头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那个就是约柜，
那个就是约柜。
所以盼望这是三次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来看约柜这一件事。
所以盼望这个那三次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来看约柜那件事。
我们要来看约柜与神子民的关系，
我们要来看约柜与神子民的关系，
约柜与会幕的关系，
约柜与会幕的关系，
和约柜与祭司的关系，
以及约柜与祭司的关系。
我们知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之后，
我们知道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之后，
就把他们救到西南山下，
就将他们救到西南山下。
在那里神就向他们指示，
在那里神就向他们指示，
把神救他们的目的告诉他们，
将神救他们的目的来告诉他们听。
神就告诉他们说，
神就告诉他们，
你们如果守我的约，
你们如果守我的约，
遵守我的命令，
遵守我的命令，
你们就要做我特有的子民，
你们就要做我特有的子民，
你们全国都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你们全国都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然后神就告诉摩西说，
然后神就告诉摩西听，
我要住在你不幸的中间，
我要住在百姓的中间，
所以你要为我造一个会幕，
所以你要为我做一个会幕。
我要住借着这一个帐幕，就住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
我要借着那个帐幕，就住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
在那个帐幕的里面。
在那个帐幕的里面，
在至圣所的里面，
在至圣所的里头
有一个约柜，
有一个约柜，
在约柜的上面有一个施恩的宝座，
在那个约柜上高有个施恩的宝座，
神的荣耀就住在这个约柜的上面，
神的荣耀就住在那个约柜的上面，
神就在 施恩的宝座的上面要与以色列人说话，
神就在这个施恩的宝座上面来与以色列人讲说话，
告诉他们他一切要吩咐他们的话语，
话给他听他一切要吩咐他们的话语。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
神就借着这个会幕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神就借着这个会幕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而他实在所住的地方乃是在至圣所，
而他实在住的地方乃是在至圣所，
而在至圣所他的荣耀所居住的地方就是有贵和施恩的宝座，
而在至圣所他的荣耀所居住的就是那个约柜和施恩的宝座。
神他与他不幸的关系完全是根据这一个约柜，
神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完全是根据于这个约柜，
这个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
这个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
这个约柜就是彰显神的荣耀，
这个约柜就是彰显神的荣耀。
在约柜的上面神对他的百姓也说话，
神在约柜的上面来对他的百姓讲话，
所以我们立刻就看见这个约柜、与神的百姓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我们立刻就看见这个约柜和神的百姓之间的关系是几咁的重要。
在旧约的里面，
在旧约的里头，
我们一直看见这个约柜，
我们一直的看见这个约柜，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那个时候开始，
神就借着这个约柜来率领以色列人经过那个旷野的地方，
神就借着这个约柜来率领以色列人经过那个旷野，
也是这个约柜带领他们过了约旦河，
也是这个约柜带领他们过了约旦河，
也是那个约柜啊，叫他们能战胜迦南的七族，
也是那个约柜叫他们能够战胜迦南七族。
所以约柜在以色列人的中间，他的地位是一个中心的一个地位，
所以约柜在以色列人的中间，他的地位那是一个中心的地位。
什么时候他们约柜的关系出了事情，
什么时候可以同约柜之间关系出了事情，
我们就知道百姓在神的面前就已经失败了，
我们就知道百姓在神的面前是已经失败了。
什么时候百姓与神的关系是正常的，
什么时候百姓与神的关系是正常的，
我们就看见约柜也站在正当的地位上，
我们就看见约柜就站在一个正当的地位上。
这一个我们看旧约的圣经就能看得很清楚，
这个我们看过旧约的圣经就看得很清楚了，
虽然到了新约的时候，
虽然到了新约的时候，
好像我们没有看见那个约柜，
好像我们没看见那个约柜，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那是一个预表，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那是一个预表，
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个实际就显出来了，
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个实际就显出来了，
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看见约柜，
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虽然没看见那个约柜，
我们就看见了那个约柜所预表的，
我们就看见约柜所预表的，
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那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你知道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五节这样的说，
你知道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五节这样的说，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这个挽回祭在原文里头就是施恩座，
这个挽回祭在原文里头就是施恩座，
就是由柜上面的盖，
在约柜上高的盖，
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神设立耶稣做施恩座，
所以罗马书里头告诉我们神设立耶稣做施恩座，
因着耶稣的血，
因着耶稣的血
和人的相信，
同人的相信
叫我们得以称义，
啊，叫我哋得以称义。
如果我们看到新约希伯来书的话，
如果我哋睇到新约希伯来书嘅话，
我们知道希伯来整本的书，
我哋知道希伯来整本嘅书，
就把旧约所有的一切当作一个形状和影像，
就将旧约所有一切当作形象和影像，
来彰显这个本物的真相，
来彰显那个本物的真相。
那个本物的真相是什么呢？
那个本物的真相是什么呢？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见耶稣。
希伯来书话俾我听，我哋睇见耶稣，
因为主耶稣就是旧约所有的预表所表明的那个真相。
因为耶稣就是旧约里头所有的预表所表明的那个真相，
那特别当然就是那个约柜给我们所看见，
那特别当然那个约柜所给我们看见的。
在启示录的里面，
在启示录的里头，
到了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九节里面，
到了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九节的里头，
约翰他的异象中，
约翰的异象中，
他看见有神的殿在天上开了，
他看见神的殿在天上开了，
神的约柜在那里就显出来了，
神的约柜在那里就显出来了。
这个可以说在新约里头我们看见那个约柜就是那一次，
这个是在我们新约里头我们看见的那个约柜就是那次了。
不过我们要记得这是在异象中看见的，
不过这个我们要记得是在异象之中看见的。
为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神要回到他的百姓，就是他的选民的身上去了。
因为那个时候神要回到他百姓，就是他选民的身上去了。
在我们这一段的时间，
在我们这一段的时间，
以色列是暂时被放在一边，
以色列是暂时的被放在一边，
神的恩典就临到外邦人的中间，
神的恩典就临到外邦人的中间。
我们说这是一个教会的时期，
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教会的时期，
但是到了末后的时候，
但是到了末后的时候，
神要重新眷顾亚伯拉罕的子孙，
神要重新眷顾亚伯拉罕的子孙，
就是他属地的子民，
就是他属地的子民。
所以到了十一章里头，我们看见约柜又显出来了。
所以到了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约柜又再显出来了。
但是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
但是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
我们看见那个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
我们看见过新天新地，同埋新耶路撒冷。
我们知道我们是到了永世里面去了。
我们知道我们是到了永世里面去了。
在新耶路撒冷城里头，我们没有看见有殿。
在新耶路撒冷城里头，我们没看见有殿，
因为神和羔羊就是这个殿。
因为神和羔羊就是这一个殿。
我们也没有看见约柜，
我们都没看见约柜。
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宝座设立在新耶路撒冷城里。
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宝座设立在新耶路撒冷城里头。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一切都应验了。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一切都应验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
无论是旧约也好，
无论是旧约也好，
或者是新约也好，
或者是新约也好，
这里有一个中心摆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中心摆在这里。
在神的子民的中间，
在神的子民的中间，
这是一个中心，
这个是一个中心。
在旧约是约柜，
在旧约是一个约柜。
在新约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新约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约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约柜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
神在那里吩咐摩西要造会幕和一切的器具。
神在那里吩咐摩西要做会幕，一切的器具。
他说：“你所造的一切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他说：“你所做一切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而且所造的会幕和整个的器具中间，
而在所做的会幕和整个的器具的中间，
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约柜。
但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约柜。
所以第一件被造的 就是约柜。
所以第一件被做的就是约柜，
因为这一个就是代表神的同在，
因为这个就是代表神的同在。
神吩咐摩西在那里造约柜的时候，
神吩咐摩西在那里做约柜的时候，
他说你要用草荚木啊来做一个盒子。
神说你要用草荚木来做一个盒子，做个箱。
因为你知道约柜啊，这个柜啊，就是一个柜子嘛。
你知道要拐，那拐就要拐了。
他说你要用草荚木来做。
他说你要用草荚木来做。
为什么要用草荚木来做呢？
为什么要用草荚木来做呢？
因为草荚木是一种很坚固的木头。
因为草荚木是一种很坚固的木头，
不能锈坏的木头，
还不能够扭坏的木头。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草荚木在圣经的里面，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草荚木在圣经的里头。
木头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就是代表人性。
木头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就是代表我们的人性。
圣经里头描写人的时候就像一棵树一样，
圣经里头描写人的时候就好像一棵树那样。
所以木头就代表人性，
所以木头就是代表了人性。
这里是草荚木，
这里是草荚木，
不是那些会锈坏的木头，
不是那些会扭坏的木头。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都是堕落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堕落的，
我们这些堕落的人都是锈坏的人。
我们这些堕落的人都是会扭坏的。
我们都是玷污的人。
我们都是玷污的人。
我们都是要衰残的人。
我们都是会衰残的人。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当然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
道成了肉身，
成了肉身，
住在人的中间，
住在人的中间。
他也带着一个人性，
他也都带着一个人性，
但是他的人性里面没有罪。
但是在人性里头是没有罪的。
所以圣经就用草荚木来代表，
所以圣经里头就用草荚木来到代表。
我们的主在地上与我们一样，
我们主在地上高同我们一样，
他是一个人像我们一样，
他是一个人好像我们一样，
但是有一点是不同的。
但是有一点问不同的，
我们人都是败坏的，
我们人都是败坏的，
我们人带着罪性的，
我们人都是带着罪性的，
我们是锈坏的，
我们是扭坏的，
我们是玷污的，
我们是玷污的，
我们是要衰残的，
我们还要衰残的。
但是我们的主虽然他也来做人，
但是我们主的圣人都来做人，
他里面却没有罪性，
他里头却没有罪性。
所以他是从女玛利亚所生的，
所以他是从女玛利亚所生的。
如果他是普通的父母而生的话，
如果他普通父母所生的话，
他就要承受亚当的那个罪性，
他就要承受亚当的那个罪性，
这样他就不能替我们赎罪。
这样他就不能够替我们赎罪，
因为只有那无罪的才能替有罪的赎罪。
因为只有那个无罪的才能够替有罪的赎罪。
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叫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圣经告诉我们听，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好叫我们在他里头成为神的义。
所以我们的主他的人性啊是坚固的，
所以我们的主他的人性是坚固的，
他不带着罪性，
他不带着罪性，
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当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
当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
他里面没有私欲来迎合的，
他里面还没有私欲来迎合的。
我们知道人犯罪是怎么犯的呢？
你知道人犯罪是怎样犯的？
雅各书告诉我们说，
雅各书告诉我们说，
因为我们受了试探，
因为我们受了试探，
我们里面的私欲就来响应这个试探，
我们里头的私欲就来响应这个试探，
就生出罪来了，
就生出罪来了，
罪就结出死来了，
罪就结出死来了。
但是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我们的主耶稣虽然在地上做人，
我的主耶稣虽然在地上做人，
但是当他降生的时候，
但是当他降生的时候，
是圣灵感动了，复辟了马童女玛利亚，
那是圣灵感动了，复辟了这个童女玛利亚。
所以那位所生的是那圣者，
所以说生的那位是圣者。
这是天使所报的信息，
应该天使所报的信息。
这个人是圣者，
这个人是圣者，
他是圣 贞洁无有罪的，
这还贞洁无有罪的，
这个就是这个抄家母所代表的，
这个就是这个周家母所代表的。
那么把这个抄家母做了一个柜子之后，
怎么叫这个周家母做了柜子好呢？
里面和外面呢、啊、都涂上那个金金
啊，里面和外面都包成那个金金。
嗯，你知道在其他的那个器具里面
啊，你知道在其他的器具里头，
嗯，不过在外面包上金金，
不过是在外面呢包上金金。
但是这个月柜啊是里面外面都包上金金的
啊，但是这个月柜是里面外面都包上金金。
金金在圣经的里面，
金金在圣经的里头，
它代表神的性情，
是代表神的性情。
神的性情是最尊贵的，
神的性情是最尊贵的，
价值是最高的，
价值是最高的。
所以金在圣经里常常是代表神的性情，
所以金在圣经里头是常常代表神的性情。
我们的主没有来到地上做人之前他是谁？
我们的主就没曾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他是神，
所以里面是金金，
所以里面是金金。
他到地上来做了人了，
他在地上来到地上做了人了，
但是虽然他是人，他仍旧是神，
但是他虽然是人，他仍旧是神，
所以外面还是包上金金的，
所以外面仍旧包上金金。
我们知道在腓立比第二章，
我们知道在腓立比第二章，
我们的主本来与神是同等的，
我们主本来与神是同等的，
并不是强夺的，
并不是强夺的，
因为他原来就是与神是同等的，
因为他原来就是与神是同等的，
他原来就是神，
因为他原来就是神，
但是他倒空他自己，
但是他倒空他自己。
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
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
他倒空他自己，
他倒空他自己，
不是把他的神性都倒空了，
不是将他神性都倒空了，
不是把他从神格里头倒出来了，
并不是将他从神格里头倒出来，
这是不可能的事，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是神，
因为他是神，
他永远是神，
他永远是神。
他这个倒空自己是做什么说的呢？
他这里的倒空自己是做什么来说
的？就是他倒空神的那个尊贵荣耀敬拜这些的事情，
就是他倒空的神那个尊贵荣耀敬拜这些的事情。
本来他是神，
本来他是神，
他受千万的天使的敬拜，
他受千万的天使敬拜，
他有地位，
他有地位，
他有尊贵，
他有尊贵，
他有荣耀，
他有荣耀。
但是现在呢，
但是现在
他把这一切都倒空了，
他就一切都倒空了，
他就降卑来做一个人，
他就降卑来做一个人，
并且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
并且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
虽然如此，
虽然这样，
他仍旧是神，
他仍旧是神，
他并没有从神格里头出来，
他并没有从神格里头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要看见我们的主，
我们在这里要看见我们的主，
他一面完全是神，
他一面完全是神，
另一面他完全是人，
另一面他完全是人，
他是一个完全的神，
他是一个完全的神，
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也都是一个完全的人。
这个就是有贵的制造上给我们看见，
这个在约柜的制作上给我们看见的，
这个约柜啊是空的，
这个约柜是空的，
是预备来装东西的，
是预备来装野的。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约柜里头装了什么东西呢？
那么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约柜里头装什么野呢？
就是把十条戒，
就是装十戒，
这个凉快的法板，
那凉快的法板
就放在这个月柜子里面，
就放在月柜的里头。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神叫摩西到山上去，
我们知道神叫摩西到山上去，
去领受这凉快的法板，
去领受那凉快的法板。
神亲自用指头写在这个石板的上面，
神亲自用指头写在那凉快石板上面。
但是当摩西在山上领受法板的时候，
当然当摩西在山上领受法板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山下做什么事呢？
以色列人在山下在做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山下
圣经里话俾我哋听，佢哋喺山下。
他们说那个领导我们的摩西不见了。
佢哋话嗰个领导我哋嘅摩西唔见咗啦。
现在我们要嚟造一个神出来嚟领导我们。
而家我哋要嚟做一个神出嚟领导我哋。
所以结果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
结果佢哋就做咗金牛犊。
他们就拜这个金牛犊。
佢哋就拜呢个金牛犊。
他们在山下就在那里违背十条诫。
他们在山下都就违背了这十条诫命。
因为十条诫第一条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因为十诫里面第一条诫命说除了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条说你们不可照着什么形象来造。
第二条诫命话你哋唔可以照做乜嘢形象嚟做，
并且去跪拜他，
并且跪拜敬拜佢。
第三条，你们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
唔可以妄称耶和华嘅名。
但是以色列人在山下已经把诫命破坏了。
但系以色列人喺山下都已经将诫命破坏咗。
所以你记得摩西，他四十昼夜之后从山上下来。
所以你记得摩西佢四十昼夜之后从山上落嚟，
他一看。诫命破坏了，
但是以色列人在山下都已经将诫命破坏了。
所以你记得摩西他四十昼夜之后从山上下来，
所以你记得摩西他四十昼夜之后从山上下来，
他一看见这种的情形，
他一看到这种情形，
他做什么事呢？
他做什么事呢？
他将这两块法板就丢在地上把它打碎了，
他就将这两块法板丢在地上将它摔碎了。
所以你在这里看见，
所以你在这里看见
神的律法还没有临到他的百姓，
神的律法还未曾临到他的百姓，
他的百姓已经把律法破坏了，
他的百姓已经将律法破坏了，
没有一个人能遵守律法的，
没一个人能够遵守律法的，
没有一个人是行善的，
没一个人是行善的，
连一个都没有，
连一个也都没有，
没有一个人是行修神的，
没一个人是寻求神的，
我们都是偏离正路，
我们都是偏离正路，
个人行自己的道路，
个人行自己的道路，
没有一个人能靠着律法称义的，
没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事实，
虽然我们好像不是以色列人，
虽然我们好像不是以色列人，
我们没有从神领受那个两块的法板，
我们没有从神领受那两块的法板，
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说，
但是罗马书话俾我哋，
神嘅律法刻在人的心里头，
神嘅律法刻在人的心里头，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良心里面，
所以喺我哋良心嘅，
我们也知道什么是该，什么是不该的，
我哋都知道乜嘢系应该，乜嘢系唔应该，
但是我们也把在刻在我们心里的那个石板，心板，把它破碎了。
但系我哋都将嗰个刻喺我哋心板里头嘅法板破碎咗啦，
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而称义的，
所以冇一个人能行律法而称义嘅。
世人都犯了罪，
世人都犯咗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缺咗神嘅荣耀。
我们都在神的审判之下，
我哋都喺神嘅审判之下，
都已经被定罪了，
都已经被定罪
了。我们实在是没有盼望的人，
我哋实在系冇盼望嘅人。
那神的律法怎么能保存呢？
咁样神嘅律法点样能够保存呢？
我们就看见第二次，
我哋就睇见第二次。
神对摩西说：“你做两块石板来。”
神对摩西话：“你做两块石板来。”
你再到山上来，
你再到山上来。
我要用我的指头写在把这个十条诫写在上面。
我要用我指头将你十条诫写你石板上。
第二次，他领受了这个法板。
第二次，他领受了这个法板，
就放在约柜的里面。
就放在约柜的里头。
这样。法版就保存了，
咁样法版就保存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知道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
你知道圣经里头话俾我哋，
比方说诗篇第四十篇，
比方话诗篇第四十篇，
那是预言这位主耶稣来的光景，
呢个系预言主耶稣嚟嘅光景。
作诗的人在那里说预言，
作诗嘅人喺嗰度说预言，
他说神啊，
佢话神啊，
祭物所礼物是你所不喜悦的，
祭物同埋礼物系你所唔喜。
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耳朵，
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耳朵，
这个赎罪祭和燔祭是你所不要的，
赎罪祭和燔祭是你所不要的。
看啊，
看啊，
我来了，
我来了，
是要遵行你的旨意，
还要遵行你的旨意。
你的律法刻在我的心上，
你的律法刻在我的心上。
我就说我心里喜悦你的律法，
或者话我心里喜悦你的律法。
我们知道这个诗篇的话，在希伯来书就把它应用在主耶稣的身上。
我们知道这个诗篇的话，到了希伯来书就在这应用在主耶稣身上。
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他说神啊，
他说神啊，
犯罪和赎罪祭你不要，
犯罪和赎罪祭你不要，
因为这些都是预表，
因为那些都是预表。
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
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
我这个身体来做什么呢？
我这个身体来做什么呢？
来遵行你的旨意，
来遵行你的旨意，
因为你的律法刻在我的心里，
因为你的律法刻在我的心里。
我以你的律法为喜悦，
我以你的律法为喜悦，
我欢喜遵行你的律法，
欢喜遵行你的律法。
在全世界的上面，
在全世界的上面，
只有主耶稣这一个人，
只有主耶稣这个人，
他一生是遵行神的律法，
他一生是遵行神的律法，
托付的喜悦，
托付的喜悦。
他从来也没有违背神，
他从来都没有违背神，
他是唯一的义人，
他是唯一的义人。
所以圣经怎么说呢？
所以圣经怎么讲？
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这在罗马书里头，
你看罗马书里头，
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律法的总结，
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律法的总结。
他不但自己行了律法，
他不但自己行了律法，
他遵行了律法，
他遵行了律法。
今天我们要看见，
并且我们要看见，
他也为着我们遵守了律法的要求，
他都为着我们遵守了律法的要求。
所以这个神的律法就在那个约柜里头得以保存了，
所以那个神的律法就在那个约柜里面得以保存了。
所以我们称它为约柜，
所以我们称它为约柜，
有的时候称它为法柜，
有的时候称它为法柜。
你知道在出埃及记里头，
你知道出埃及记里头
这个柜的名字叫做法柜，
这个柜的名字叫做法柜。
其实在原文里头乃是坚贞的柜，
其实在原文的里头那是坚贞的柜。
Ark of the testimony，坚贞的柜，
那是坚贞的柜。
因为坚贞啊，与律法在圣经里头，尤其在诗篇里头是通用的。
因为坚贞在律法在诗篇里头是有通用的。
什么是律法呢？
什么是律法呢？
什么是十条诫呢？
什么是十条诫呢？
就是把神的性情性格告诉我们，
就将神的性情性格话俾我哋听，
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启示我们，
将神系点样嘅一位神启示俾我哋。
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
我哋嘅神系独一无二嘅神，
他是圣洁的神，
佢系圣洁嘅神，
他一点不平凡，
佢一啲都唔平凡。
你不能把他变成平凡的，
你唔能够将佢变成平凡
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
除佢之外冇别嘅。
我们这一位的神是圣洁的，
我们这位神是圣洁的，
我们这一位神是公义的，
我们这位神是公义的，
我们这一位神是做事的神，
我们这位神是做事的神。
所以十条诫就是给我们看见人与神的关系，
所以那十条诫就俾我睇见人与神的关系。
十条诫也给我们看见人与人的关系。
十条诫都俾我睇见人与人的关系。
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
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
所以神要人与人之间应当怎样。
所以人神要人与人之间应当怎样？
神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神又是公义的，
神又是公义的。
所以十条诫就是把神见证出来。
所以那十条诫就将神见证出来了。
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我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借着十条诫告诉了我们。
藉着那十条诫就话俾我哋听。
所以圣经说这个见证的柜也是法柜。
所以圣经话那个见证的柜也是法柜。
就是律法的柜，
就是律法的柜，
因为律法放在那个里头，
因为律法放在那个里头，
这个就变了神的见证。
这个就变了神的见证。
我们破坏律法就是破坏神的见证，
我们破坏律法就是破坏了神的见证。
遵守律法就是守住神的见证，
遵守律法就是守住神的见证。
这一个是在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
这个是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
到了民数记和生命记的时候，
到了民数记和生命记的时候， 时候，
我们看见这个柜啊，就称为月柜了。
我们就睇见呢个柜就称为月柜了。
因为神与他的百姓立个约，
因为神同佢嘅百姓立咗约。
现在神要照着这个约来与百姓发生关系。
而家神要照着呢个约嚟同神百姓发生关系。
神要根据这个约来对待他的百姓。
神要根据呢个约嚟对待佢嘅百姓。
也有他的百姓根据这个约来对待神，
他的百姓就根据那个约来对待神。
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就成为神立约的百姓了。
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就成为了神立约的百姓。
也是根据那个柜子，
也都是根据这个柜子。
因为神的同在就在那个柜子上面，
因为神的同在就在那个柜子上面。
到了撒母耳记上的时候，
到了撒母耳记上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个柜又有一个名字，
我们就看见这个柜又有一个名了，
称为神的柜，
称为神的柜。
为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在那里给我们看见不单是神的同在，并且神的能力在那里彰显出来。
因为在那里不单只给我们看见神的同在，并且看见神的能力在那个地方。
所以有柜啊，有各种各样的名字。
所以这个柜就有各种各样的名称，
都是表明我们的主耶稣，
都是表明我们的主耶稣。
神的律法在主耶稣里面得到保存，
神的律法在主耶稣里头得以保存。
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就把神见证出来，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就将神见证出来。
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
从来都没有人看见过神。
但是在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
但是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主耶稣说，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了。
主耶稣说，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了。
因为我们的主把父完全见证出来，
因为我们的主将父完全的见证出来。
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在主耶稣的身上完全显明出来，
在主耶稣身上完全的显明出来。
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神与人立的那个约，
并且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神与人所立的那个约。
他今天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约，
今天同我们立了一个新约，
是个恩典的约。
那还有个恩典的约，
他不但就是那个约，
他不单只是那个约，
他也是那个约的中保。
他也都是那个约的中保。
他要在那里负责把这个约的恩典带到我们的身上，
他在那负责将这个约的恩典带到我们的身上。
当然我们的主耶稣也就是神的同在，就是神的能力。
当然我们的主耶稣也都是神的同在，是神的能力。
所以这个约柜在圣经里面就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
所以这个约柜在圣经里头就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一个柜子啊，没有盖，上面是空的。
你要怪那上高是空的，
所以要做一个盖在上面，
所以就要做一个盖在上高。
这个盖就是四人座，
这个盖就是四人座。
这个盖是完全用金金来做的，
这个盖是完全用金金做的。
做一个这个约柜的盖，盖在上面，
做一个约柜的盖盖在上高。
那么这个就是神的宝座，
那么这个就是神的宝座。
神的荣耀就居住在上面，
神的荣耀就居住在上面。
神在那里对他的百姓说话，
神在那里对他的百姓讲话。
神在那里与百姓来往，
神在那里同百姓来往。
神在那里向他的百姓施恩典，
神在那里向他的百姓施恩典。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今天怎么能向人施恩呢？
神今天怎么样能够向人施恩呢？
就是跟据这个约柜，
就是根据这个约柜。
因为施恩座是放在约柜的上面，
因为施恩座那是放在约柜的上面。
本来我们人是有罪的，
本来我们人是有罪的，
我们人不能到神面前，
我们人不能够到神的面前。
虽然神爱我们，
虽然神爱我们，
但是神是公义的神，
但是神是公义的神。
我们违背了他，
我们违背了他。
如果我们赶到他的面前，
如果我们赶到他面前，
我们立刻要被击杀的，
我们立刻就要被击杀。
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神，
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神。
神如果马马虎虎，
神如果马马虎虎，
随随便便，
随随便便，
就赦免我们，
就赦免我们了。
这个神不能做的，
那个神不能够做，
因为这个与神的性情相反的，
因为这个同神的性情是相反的。
神不能背负他的自己，
神不能够背负他的自己。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有一个人为我们成全 全了律法，
有一个人为我们成全了律法，
他不但自己是守律法的，
他不单是自己是守律法的，
因为他守神的律法，
因为他守神的律法，
所以他是无罪的，
所以他是无罪的，
并且他不应当死的，
并且他不应当死的，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因为罪的工价那是死，
神不能让他死，
神不能够让他死的，
因为他是没有罪，
因为他是无罪的，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却就来做我们的代替，
他却是来做我们的代替，
他自己守律法，
他自己守律法，
这是他的义，
这个是他的义，
这个义，
这个义，
叫他配做我们的代替，
叫他配做我们的代替，
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那义者为我们这些不义的人而死，
那义者为着我们这些不义的人而死，
来成全律法的要求，
来成全律法的要求，
律法的要求说有罪必定要死，
律法的要求说有罪必定要死，
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今天有一位无罪的耶稣，
今天有一位无罪的耶稣，
他流了血，
他流了血
来赎我们这帮有罪的人，
来赎我们这帮有罪的人，
因此你看施恩的宝座就能设立在有贵的上面，
因此你看见施恩的座就能够设立在你
施恩的帮
助，我们只能够在基督里信心能够来亲近施恩，
所以神设立主耶稣做施恩座，
所以神设立耶稣做施恩座，
在那里在基督里向我们施恩的，
在那里在基督里向我们施恩的，
这是神的宝座，
这个是神的宝座，
施恩的宝座，
是施恩的宝座，
他在那里要与我们亲近，
他在那里要向我们亲近，
他在那里要对我们说话，
在那里要对我们讲话，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
希伯来书话给
我
们，我
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座前，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座前，
到至圣所的里面，
到至圣所的里面，
施恩的宝座前，
到施恩的宝座
来得到怜悯，得到恩典，
来得到怜悯，得到恩典。
这个宝座两面有两个基路伯，
那个宝座跟两边有两个基路伯。
这两个基路伯好像宝座的那个背和宝座的那个靠手一样。
那两个基路伯好似宝座的背同埋靠手一样。
基路伯是什么呢？
基路伯系乜嘢？
我们没有时间讲基路伯。
我哋冇时间讲基路伯啦。
讲基路伯要讲最少讲一个重点。
讲基路伯就得闲就讲一个钟
头。我不过在这里稍微提一下。
我不管你稍微提一下。
虽然今天人对基路伯有各种各样的讲法，
虽然今日人对于基路伯呢有不同的讲法，
但是在我个人的感觉里面，
但系我个人的感觉里，
我觉得基路伯就是代表神对于创造原来的旨意。
基路伯呢系代表神对于创造原来的旨意，
所以人一犯罪，基路伯就出来了。
所以人一犯罪，基路伯就出来了。
就是说人可以犯罪，
就话人可以犯罪。
神对创造的原意不改变，
神对创造的原意冇改变，
他还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创造的原意里头去。
他总要将我们带翻到神创造的原意这里头去。
所以基路伯也是代表神的行政，
所以基路伯也代表这个神的行政。
神在那里好像行政。正是根据他原来创造的旨意，
神在那里的行政那是根据他原来创造的旨意，
他要把我们拯救到一个地步，
他要将我们拯救到一个地步，
能满足他创造我们当初的目的，
能够满足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当初的原意。
所以罗马书就告诉我们，
所以罗马书就告诉我们，
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他就预先定下，
他就预先定下
要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你要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他所知道的人，
他所知道的人，
他就召他们来，
他就召他的人，
他召来的人，
他所召来的人，
他就称他们为义，
他就称他们为义，
他就称为义的人，
他就称他为义，
叫他们得到荣耀，
叫他们得到荣耀。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
姊妹，你知道今天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施恩典，
你知道今日神在基督里头向我们施恩典，
不是光光
叫我们罪得做赦免就停止了。
不是单单叫我的罪得做赦免就停止了。
有人说只要我两个脚在天堂的门里，我就心满意足。
有人嘛，叫我两个脚能够到天堂门口，我就欢喜了。
但是你满意了。
但你满意了，
神不满意。
神不满意，
神要拯救我们到一个当初的里面去。
神要拯救我们到一个当初的原地来。
他不但赦免我们的罪，
不单是赦免我们的罪，
他要向我们施恩典，
他要向我们施恩典，
他要在我们身上行政做工，
他要在我们身上行政做工，
一直等到我们能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一直等到我们能够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配做他儿子的幸福，
配做个儿子的幸福，
这一个就神施恩的目的，
那一个在神施恩的目的。
所以为着这一个，我们实在感谢赞美神。
所以为着那个，我们实在感谢赞美神。
这个月柜呀，盖好了之后，
那个月柜盖好了之后，
帷幕通通整齐了，
帷幕通通都整齐了，
然后就把所有的家具就带到帷幕里头，
然后就将所有的器具都带到帷幕的里头，
自身所里面。自由有鬼，
自身所有里头只有约柜，
没有其他的东西，
没其他的嘢，
神的荣耀就在那里，
神的荣耀就在那个地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盼望你能看见这幅的图画，
我盼望你能够看见这幅的图画，
因为这幅的图画就是代表神对他百姓的心意，
因为这幅的图画就代表着神对他百姓的心意。
神对于他百姓的关系什么关系呢？
神对他百姓的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都是集中在约柜的上面，
关系都集中在约柜的上面。
你就看见说会幕里的一切都是引我们到约柜去的，
你就看见会幕里面一切都引我们到约柜里面，
引我们到施恩座去，
引我们到施恩座去。
所以约柜是神子民的中心，
所以约柜那是神子民的中心。
不但在会幕里头它是中心，
不但在会幕里面它是中心，
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他围着这个会幕扎营，
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跟围着那个帷幕来扎营，
也是把这个当作中心，
也对，将这个当为中心。
所以旧约就是给我们看图画了，
所以旧约就给我们看见图画了。
这个图画是什么呢？
这个图画是什么？
就是说，
在我，
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
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
帷幕是他们的中心，
帷幕是他的中心。
什么时候？这个会幕不是中心了，
没有个时候那个会幕不是中心了，
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出了事情，
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出了事情了。
以色列人出了事，会幕就不再是中心了，
以色列人出了事，会幕就不再是中心了。
会幕里头的约柜如果是以色列人的中心的话，
会幕里头的那个约柜如果是以色列人的中心的话，
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情形就是正常，
我们就看见以色列的百姓他的情形就是正常，
也蒙神的祝福，
也都蒙神的祝福。
那么弟兄姊妹，
他们弟兄姊妹，
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他，
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讲他，
那就是说
这样就是说，
神要叫我们看见，
神要叫我们看见
他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与我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
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根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神的百姓，
我们都是神的百姓。
他救赎了我们，
他救赎了我们，
那他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么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
他与我们的关系根据什么呢？
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根据什么呢？
这里给我们看见，
这里给我们看见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就是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一切的中心。
这还有各位以前也说过了，这还要猜一个中心。
我们如果看以弗所书，看哥罗西书，
如果我们猜以弗所书哥罗西书，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我们就会猜得很清楚。
在哥罗西第一章告诉我们说，
哥罗西书第一章话给我们，
神要他的儿子在万有上去守卫，
神要他儿子在万有上去守卫。
在 一切的事情上他要第一。
哎呀，参与的事情上可有大家
一份叔叔告诉我们说，
一份叔叔要做啊，这个
日子满足的时候，
那几门就可以了，
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尽，
天上地下要将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尽。
有一天主耶稣要做一切的一切。
哎呀，那主耶稣就要参与的要参与，
他是出他也是中，
可以还是可以都还
是，他是亚拉法他也是欧米伽，
可以亚拉法可以都还是欧米伽，
这些都是不同的说法。
你看这都还不同的说法，
里面的意思是一个，
人头的意思都还要说，
就是在神的心里头，
就在神的心的里头，
他要以他的儿子为一切的中心，
可以以他以子为一切的中心，
他要一切所有的都是为着他的儿子，
可以一切都为着他的儿子。
所以到他创造万有的时候，
当他创造万有的时候，
一切所有的都是在他儿子里面造的，
一切所有的都在他儿子里头造的，
一切所有都是他儿子造的，
一切所有都在他儿子造的，
也都是为着他儿子造的，
也都是为着他儿子造的。
我们这一番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一番蒙恩得救，
我们首先呢，我们是出售的果子，
我们首先还出售的果子，
在道中我们是出售的果子，
还走嘛中我们出售的果子，
意思什么呢？
意思什么人？
尽要在我们的身上，
尽要在我们的身上，
神要基督做我们的中心，
神要基督作为我们的中心，
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中心，
大家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中心，
也为着也做我们共同的中心，
也都作为我们共同的中心，
这一个是神的旨意，
这个是神的旨意。
那么弟兄姊妹，
刚刚在兄弟们，
今天在这里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今天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在神面前好好的思想，
还有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好好的思想的。
今天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今天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在我生活的中间，
还有我生活的中间，
有没有以基督为中心，
有没有以基督为中心，
或者我以我自己为中心，
或者我以我自己为中心，
我究竟在这个地上活着是为着谁？
我究竟在你地上活着是为什么？
我是为着自己来活呢，
我是为着自己来活呢，
还是为着主来活，
或者是为着主而活呢？
这是中心的问题，
这个是中心的问题。
我今天在地上活着，
我今天在地上活着，
我是为着我的家庭活着呢，
我是为着我家庭，
他是为着主来活，
这还为着主来活。
我今天在地上活着，
我今天在地上活着，
是为着我的事业来活呢，
还为着我事业来活呢？
他是为着主来活，
这还为着主来活着。
我今天在地上的侍奉，
我今天在地上的侍奉，
究竟以主为中心呢？
究竟以主为中心，
或者以人为中心？
或者以人为中心？
人可以是自己，
人可以是自己，
也可以是你的家里，
可以是你屋企，
也可以是其他的人，
都可以其他的人。
究竟什么是我生活的中心？
究竟乜嘢系我生活的中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人的定规，
神的定规，
是要我们以基督为中心，
神要我们以基督为中心。
如果你把这个中心呢移到旁边去了，
如果你将这个中心移到旁边去了，
用其他的人事物来代替了，
用其他的人事物来代替了，
也许是你自己，
或者是你自己，
也许是别人，
或者是其他的人，
也许是一件事情，
或者是一个事，
也许是一个东西，
或者是一个东西。
你把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基督为中心，
你将其他的嘢来代替基督为中心，
你就看见在你属灵的生活上出了毛病，
你就会睇见喺属灵嘅生活上高就出咗毛病。
你这个属灵的光景就不正常了，
你那个属灵的光景就不正常了，
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他的儿子做我们的中心，
因为神的旨意那有个儿子作为我们的中心。
什么叫做中心呢？
什么叫做中心？
中心的意思就是说，
中心的意思就
是你让他做你的主，
你让他做你的主，
你在凡事上让他去守卫，
你凡事上让他去守卫。
懂得希腊文的人告诉我们，
懂得希腊文的话给我们听， 这个去守卫啊，你这个更守卫呢，
不是说他第一你第二
啊，没有，可以第一没第二，
你家里的人第三
啊，你家里头人第三，
还有第四第五
啊，怎么第四第五，
你拉问你头那个去守卫的意思啊，
这里问你头个更守卫的意思，
就是说他是第一，
是吧，第一
也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哎，这第一第三第四第五，
又是圣经说一切的一切，
哎，这还圣经里头说过一切一个一切，
这一个叫做中心，
一个叫做中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他那个在
你把基督当作中心了，
你将基督当作中心了，
其他一切的关系就正常了，
其他一切的也叫正常，
你与你自己的关系也正常了，
你与你自己的关系叫正常，
你与你家里的人的关系也正常，
你从你屋企里头的人都正常，
你与你的事业的关系也正常，
你同你的事业关系也都正常，
你与弟兄姊妹的关系也正常，
你同弟兄姊妹关系也都正常，
教会的关系也正常，
教会的关系也都正常，
什么关系就正常，
什么关系都正常，
中心一错，
中心的错了，
所有的关系都乱，
所有的关系都乱了，
所以今天的难处就是在这，
所以今日的难处就在这里，
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感觉为什么我与人的人的关系不对，
今天有没有感觉我同人的关系不对呢，
你与家人的关系不对，
你同家人的关系不对呢，
或者你与那个事情的关系不对，
我这同我事情的关系不对，
你与教会的关系不对，
你同教会的关系不对，
我们以为说要去改正这些的关系，
我们以为说要改正这些关系，
亲爱的弟兄姊妹，
看到了弟兄姊妹，
如果你与基督的关系不对的话，
如果你与基督的关系不对，
如果基督不是你的中心，
如果基督不是你的中心，
其他的关系改也改不正，
其他的关系改也都改不正，
好像这个指南针没有的话，
好像这个。